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能够从中国经过三周的时间回来，是满满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对神所做的一切真的献上感谢。今天有很重的负担跟大家再讲关于这个大使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愿今天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让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心再一次能够看见神的心意，而因为看到神的心意，我们的人生就有个新的方向，再不再为自己而活，真的能够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也首先再一次谢谢弟兄姊妹在过去几周当中为我的祷告，让这个行程在神的这个带领当中，给我遇见的真的超过我可以想象，也让我能够平安的回到大家的当中，也让我的岳母这个中风的情况受到控制，以致这个行程不会因为她的病而完全的改变。也谢谢弟兄姊妹对我的家庭的关心，现在美玉还在香港来照顾她的妈妈，盼望她的康复能够再次见证上帝的恩手在他们的家族的当中的彰显，也真的盼望他们的家人能够每一个都能够信主。我们在听神的话语前，圣神话语以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赞美你，你是笃行其事的上帝，你所做的真的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主要就让我们看见你的伟大，再次开我们的眼，看到你的大使命，以致我们的内心完全的受触动，我们的人生都能够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求你在这个时间透过你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让你的话真的大有能力的进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正有属灵生命的改变，在以后的人生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可口可乐啊，可口可乐它有一个的整个公司的一个 vision， 这个 vision 是什么呢？就是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手拿一罐的可口可乐。我们传福音到底有没有 vision 的呢？在启示录的第七章九到十二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预备一起。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个各族各方各文化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传福音的 vision 就是在天堂的当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群的人民，还有每一种方言，都有人在神的国当中来献神，发出赞美感谢。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民族、很多方言的人，从来没有基督徒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实践主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遍万民，就是体贴上帝的心意，来向着这个远景，朝这个目标来进行。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爱世人，他已经把他最宝贵最宝贵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主的救恩就是为每一个在地上的人预备， 让人的灵魂可以透过耶稣得到真正的拯救，以致他们在永恒的当中可以与神同在。这个就是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 vision。 然后当我们说我们领受一个大使命，到底这个主耶稣的大使命是什么呢？好，我们也一起来读这一段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预备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跟门徒每一个门徒讲，他要离开，要很重的在内心里面他的一个心愿告诉门徒，也是告诉往后的教会，也同时教跟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来讲的一个大使命，就是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的时间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不是光光请人来，而且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这些人施洗，让他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上。然后还有就是主吩咐门徒的都教训这些人遵守，这个就是主的大使命。然后主耶稣就应许他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生活的当中好像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没有经历到神的大能，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我相信跟我以前信主好多年以后才发现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没有把主的大使命认真的来看待。当我信主一路成长的时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笑，读圣经很多篇都不能出埃及，读完创世纪埃及出埃及记就没办法再读下去了。然后平常的祷告每天做两次祷告，就是午饭晚餐吃饭的时间在祷告，很长时间我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这样子。一直到中学的时间，我的同学鼓励我要向同学传福音，要承担主的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基督徒的生命完全翻转过来。当我们真的以主的大使命作为我们人生很重要遵守的一个使命的时间，你会发现你基督徒的人生再不一样。主讲到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就是在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是说哪一个国家，而是真的能够在每一个国家当中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这个他们的传统合在一起的人群，每一个这样子的人群，我们都盼望主能够使用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使用教会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万民的概念，福音要从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当中传到万民的当中，福音要从美国，要从欧洲，要从南美洲，要从这个中美洲，从非洲，甚至于在俄罗斯等等的地方要传出去，让万民都能够得到主福音的好处。大使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刚才讲过了，那一位爱我们的，为我们把性命都舍去的主，他离开地上的时间，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最爱我们的人他离开的时间，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我们必定不会觉得这个是可有可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说我们爱主， 我们却没有体贴他的心意，可能我们的爱还有更大改进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原来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人生，我们的生命有个新的方向。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从我们每天生活开始到我们睡觉，甚至我们睡觉的时间，原来都在大使命的前提底下有新的意义。大使命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真的逼迫的逼切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体会得到，这个大使命可以改变你人生前面的路，正如他改变我前面的路，还有过去的路一样。我们认识戴德生，他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大使命不是我们可以考虑遵守与否的，它是一道必须遵服的命令。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not an option to be considered, it is a command to be obeyed。 我们不要再看我们不认识什么了，这个大使命那么重要，不是我们选择要不要遵守。我盼望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天回到天家见到我们的主的时间，他会称赞我们，说我们在主所颁布的大使命里面已经尽出我们的努力，而不会因为我们不守这个大使命而受到他的责备。有人就说我们在本地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为什么我们要关心海外福音的工作呢？在这一次行程当中，有些教会跟我分享过去他们的问题。他们说到有一个地区的教会，非常壮大的教会群那个地方，他们甚至问什么叫拆船。我们这边还有我们整个中国那么多人都还有那么多人没信主，为什么还要顾念外面的这些还没得到福音的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刚才弟兄姊妹讲读过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主耶稣另外一个场合跟门徒讲，圣灵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然后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把原文当中很重要的概念没完全的翻译出来，这儿我就把原文漏掉的我就加进去。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间可以这样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意思说神的心意不是等我们本地的人已经福音得到了才到外面去传福音，而是在近处远处同时让我们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福音才在大概200多年前透过英国的弟兄、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把它传到中国，才有我们今天看见的我们中国教会福音大增长的一个情况。也是这样子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才有机会得以明白主的救恩而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不是等到我们这边所有的人都信主才做这个海外拆船的福音工作。感谢上帝，刚才我讲的哪一个区的弟兄姊妹，他们终于发现神用不同的方法让他们在当地当中的教会出现很多的困难， 也受到某程度的逼迫以后，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奉献不能再放在这个建筑物上，不是把十字架高高的放在他们常识的周围，而是用他们的奉献来支持海外的宣教。感谢主，他们看见。弟兄姊妹，不晓得今天当我分享这个信息的时间，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是神的心意？大使命是给我们，这个大使命不是光刚刚只是在我们这一边的地区做传福音就算了，而是让我们也能够继续支持在海外宣教的情况。好，在这儿我就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宣传关于威德之谜讲到宣教情况的一个电影一个影片就请大家等一等我就把这个影片看。在拆船学当中大概他把在世界上有11000多个人群分成有福音已经达到的人群，大概有4700个，另外还有就是6800个的人群，他们称为福音还没达到。这个定义在拆船学里面基本上就是在他们当中少于2%的人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就把它看成是福音还没到的群体。在这6800个福音还没到的群体当中呢，有3700个已经在他们的人群的当中有教会、有弟兄姊妹、有拆船的机构，在他们当中开始建立教会的工作。但是还有3100个这样子的群体当中呢，现在还没有人在他们当中来建立教会，甚至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从来没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些人群大概主要分布在世界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地图，世界地图的红点的部分，就是大概在北纬10到40整个非洲、亚洲的包含里面的国家当中，大概就是这些福音还没到的，也没有整个教会建立在他们当中的计划出现的群体最多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为拆船的施工祷告的时间，我们可以为在这个窗口里面的这些国家，包括东南亚很多佛教的国家，印度很多印度教国家的人，还有在附近的很多回教的群体，为他们祷告，求上帝在他们做奇妙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就是神感动教会差遣更多的宣教士到这些人群的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在世界50大福音还没得到的群体当中，伊斯兰的群体占22个，印度教的群体18个，佛教5个，中国内的这些少数民族大概占5个，还有北韩石刻教的群体。这些的群体的人好多从来没听过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已经领受主恩典的人，我们就好像担当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盼望主的福音能够传到这些群体的当中。以上我会放2个影片，一个就是在中国一个伊斯兰的群体，给大家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另外就是有一个在国内回教徒后来信主的一个姊妹在我们当在这个影片当中分享他的见证。
大家好，我是一个女孩， 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回民家庭。我是在2004年年底相信并接受阿尔萨德。在这以前，我一直在传统的信仰中。那时候，我认为真主离我很远，真主很厉害。我最怕的是死后不能被拯救，所以我最怕的就是面对死亡。在我信阿尔萨后，这种感觉就由平安替代了。我再也不惧怕死亡了，而是更明白真主的恩典和阿尔萨给我的爱。我的生活中有很多关于主赐给我的恩典。我曾经试过他是不是真有能力。是的，他非常有能力。我不再怀疑他的存在。自从我信他后，他一直活在我的生命里。大部分穆斯林不太确定他们死后是否能进入天堂，尽管他们努力地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弥补，但我却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后，会平安地和开心地进入主的乐园。我的信仰如果被亲人知道，是对我不利的，但就是在一种秘密的信仰过程中，我的某些传统的戴头巾的和做礼拜的亲戚似乎有所察觉。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用一个在梦里噩梦的内容来吓唬我。我将要被我已故的外祖父用开水烫死，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觉得无助，我开始迷失。不到一个星期，这个告诉我梦的亲戚，他的小孩被开水烫了。在这件事以后，他们再没有企图找我的麻烦。主给了我可以承担的代价，感谢主。记得那是在一个圣诞节前夕的日子，我约了一个回族信尔萨的大姐。在关于信仰，她一直在挣扎，她很痛苦。我想约她出来吃饭，也想讨论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在离她家比较远的餐厅见面，6小时后他用双手捂住了脸，看起来很紧张，非常害怕的样子。他告诉我，他忘记了关掉煤气的火，上面有1/3水壶的水。他起初想烧一些开水，但是他忘记关掉火源。我们一边祈祷，一边坐车回家。7小时后。我们到了他家，什么都没有发生，壶里的水刚刚烧干，火烧得很大，壶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激动地相拥在一起，感谢我们的主在这件事上保护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一种超越自然的能力。我的这位姐姐，她的信心也由此增长。我就是通过阅读圣经和祈祷，信仰逐渐开始成熟起来。主是那么爱我，我今后的生活不能没有他的带领。谢谢。
没错，伊斯兰教徒不容易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非常的奇妙，他们更需要福音。 他们很守这个律法，守得非常严。刚才大家看到的图面，不晓得对大家有什么感觉？我看到真的非常的触动，盼望有人可以把福音传给他。几次有一个宣教士跟我说，他曾经就是直接向回教徒传福音。原来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永生的确据，这个只有在福音的当中可以给他。弟兄姊妹，看见何尝的需要，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祷告。我们不一定现在就被差出去，但是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为差传事工来祷告。我在读神学的期间，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美国人，也去到印度做宣教士。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每一天有十项的祷告的内容，其中充满看见的就是他胸怀世界这个差传的需要。比如说他提到他每天会为神能够打开伊斯兰教徒的心能够接受基督来祷告，然后他也每天为求神祝福印度能够有真正教会的扩展，然后有很多的教会被建立。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每天就为我们中国祷告。他说求主推动跟恩膏中国的教会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当中把福音传出去。他也求神在每一个福音还没达到的群体来祷告，为非洲大陆的教会能够兴起全球的领袖来带领整个教会来有更多的扩展来祷告，也为南美洲的教会能够兴起更多委身的宣教士来祷告。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可以纪念我们的祖国。中国教会现在因为过去40年代的时间领受一个意向，他们盼望能够把福音从西部以前的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到现在他们扩展这个意向是盼望能够在2030年差遣20000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甚至有人把这个20000变成10000，盼望有更多的宣教士能够从中国的教会出来。这一次我去到不同的中国的教会，我发现他们都在差人去世界各地传福音，已经有心理的准备。有一些教会他不知道怎么做，这个牧者的师母跟我说，他们已经为这个来奉献，等机会神给他们知道怎么做的时间，他们就把这个金钱投入在这个宣教的施工。有另外一个教会就说，他们已经差一个宣教士到其他的国家当中来传福音。有一些教会他们也领受这个意向，在他们的地区组成差传的机构，准备鼓励他们哪个区的教会能够兴起宣教士起来受训练差出去。我遇见一个牧师，他本来是香港人，后来在加拿大服侍，在过去10年他常在中国的地方来跟不同的教会来分享上帝这个差传的使命。感谢神，整个教会的群体已经开始慢慢来看见需要把神的福音从中国的黄土地传出去。当然他们在内部也继续的传福音，因为没有本地的传福音，差传只是一个梦想。但是没有差传的方向，本地的建立教会就失去方向。所以差传到把福音传到万民，跟本地的福音工作是息息相关的。神在中国做得奇妙的工作，我们可以为中国祷告。然后主耶稣刚才大家有机会读过的经文就提到，你们看看庄稼那么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我们要求壮胀的主差遣人出去受他的壮胀。我们为拆船，可以每天为拆船的施工来祷告，为全球的伊斯兰教徒能够神在他们的当中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来祷告，也为中国能够有更多的人传福音，为中国的教会差更多人的出去来祷告。同时我们也可以求神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差遣人成为宣教士，成为全传道人，起来为神的国度把他们的生活生命来摆上。我有一次听这个信使的信件，这个牧者就跟我们讲，好多时候当我们说神啊，你差人去了，我们为中国教会差人去，我们为我们教会神你感动人去，这个牧者就提醒我，我们常常祷告的时间，神啊，求你差人，差谁呢？差我隔壁的那个。亲爱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的内容是神啊，差我，不是差隔壁，差我。领受这个命令的一般门徒，在马太福音后来我们知道主就差他们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在住的不要单求神差其他人，我们祷告说，神啊，给我有这样子的福气，你差我成为你的工人来建立教会。神啊，求你差我，差我成为宣教士，到你差我去的地方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可以来了解宣教更多，看一些书，看宣教师的传记。很多宣教师的传记都给我们有很多生命的激励，比如说爱德生的传记就改变我对信心的看法，闪失临终给我看见什么叫真正的服事。然后有一些拆船有关的书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可以不停在现在听完到欣赏牧师传道讲完以后就停在那儿，而真的能够放在行动的当中。第三，我们可以为宣教士祷告，他们在前线受到了攻击最厉害最厉害，为他们祷告，求神保护他们，求神帮助他们。我在这里所方向的，在最底这一行上面的所有宣教士的名字就是我们教会，在拆出去在这些威德之名当中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士的名字。他们有一些就在整个早上还发一个短信给我说他需要特别的祷告，他们夫妻面对很大的问题。然后不晓得在这个群体当中你认识有多少，其中有一个在北韩当中做宣教士，北韩找到他命都没有，但是他们就愿意这样子来摆上。我们为他们祷告。最上面的一行就是 David 跟 Roma， 我们知道他曾经在我们当中帮过我们，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来支持他们，但是他们还继续需要我们继续的支持跟关心。还有从我们这边回去中国大陆的这些弟兄姊妹，小松、彩莲、小曾、白欧，这些很熟悉的名字，他们就好像我们在这边差到他们的家乡当宣教士一样，他们在哪边继续的来服侍主，但是他们就没有我们这边有福了。他们遇到困难，身边几乎都没有人可以帮他们。这一次我去到探望他们，其中有个姊妹当离开的时间跟我讲一句话，好像让我的心被割的一样的痛。他跟我说， Peter， 有谁牧养过？他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不认识教会。所以当我探望他们，给他们鼓励的时间，希望介绍教会给他，他渴望的就是有人可以牧养他。在我们的当中，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多珍惜你们在美国的受牧养的机会，还是我们就把教会的给我们在灵性上在团契当中的一起的彼此相爱的生活看成是必然的，所以就没有珍惜。哪边的弟兄姊妹求我去牧养他，有一个教会离开的时间，三个传道人到我的面前送我去机场，然后就问我说什么时候你再来。在一个教会有十二个弟兄姊妹回应呼召要成为传道人的宣教士，谁去帮助他们预备他们成为传道人的宣教士？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起来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成为在大使命的当中可以为主做更多事情的基督徒。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可以参与短宣。七月份我们再去这个四川的地方，希望能够在那边帮助受这个地震灾的这些灾民。去年我们去的时间，有个姊妹跟我们讲，长普通话的弟兄姊妹在哪里？竟然只有我跟他去，没有一个去。弟兄姊妹，今年不多人报名，可能这个是神给你的感动。愿不愿意在今年的七月七号到二十二号去那边帮助青少年跟那边的儿童来得到福音的好处？第五，刚才讲到讲过了，我们也要在本地做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不一定是我们有福音就传了，而是可以考虑邀请朋友在你的家吃饭。有一个访问学姐现在差不多在救恩的边缘要伤心了，她就是经历到弟兄姊妹对她的爱，然后给她很多的爱的分享，请她吃饭交流，她看见神的爱在她的眼前，看见弟兄姊妹没有计较的付出，这种爱感动他们的心。我们也可以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对影响人认识神的爱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所以有一个访问学姐，她现在回国以后，她还说在 Boston 教会的当中每个人都是雷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回来团契彼此鼓励，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生活的当中为主做见证。粤语堂他们组成一个叫三福队，这个队就是他们会直接向人传福音的，当中有一队他们可以讲普通话的。所以牧师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可以听福音的，需要人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可以跟他联系，以致这个三副队也可以去他们的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还有在四月二十一号我们有一个布道会，我们请到那个长员梁燕成博士来我们的当中，待会我会把他的这个 flyer 放在后面，弟兄姊妹可以拿一份准备为朋友祷告。在四月二十一号的布道会请人来听神的话，他讲的内容会是灵界探秘的，盼望透过这样子人能够看见灵魂是真的，我们真的需要主的福音。可口可乐他们有个梦想，要全世界每一个人 都拿到他的可乐。他们怎么做？用马把他的可乐运出去，用艇传出去，用驴车带出去，用单车送出去，用这个电车送出去，甚至用人手都抬出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岂不应得更多吗？所以在这个时间，盼望我们听到这个信息以后，能够在内心里面回应我们的主。不晓得今天主感动你什么，但愿你都跟主说出来：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就在这个时间做一个奉献的祷告，然后就请世世来受奉献。亲爱的主，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能够再次握着你爱人灵魂的心。你的大使命已经颁下有2000年的日子，但是我们还没完成这个使命。求求你就在今天再次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为这个大使命来确认我们人生新的方向。就在这个时间，我愿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问大家，在座当中有哪一个弟兄姊妹，你听到主跟你说话，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回应说：主啊，我愿意要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你的传道人。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当中？有这样子的感动的话，你可以举举手来回应上帝给你的呼召。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福音的需要那么多，我愿意成为传道人，受装备，能够在这个服事教会的当中能够被主使用来牧养神的群羊。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有的话请你举手来表达你对主的回应。我第二个呼召就是，在座当中你听到今天的信息，你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在跨文化的领域当中来传扬主的福音。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听到上帝的呼召，愿意对主的呼召做出回应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你举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弟兄姊妹再一次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听到这个信息，我从今天开始要成为一个非常看重大使命的一个基督徒，能够在我的人生的当中以大使命作为我人生的方向，我就活在神的面前来这样子走前面人生的路。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有的话你可以举举手，我可以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好，我们就一起来向主祷告。主啊，你看到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他对你话语的回应，求主你就装备他们，愿意成为宣教士的，你带领他前面的路，让他受装备，能够真的可以在福音还没到的群体的当中 把你的福音可以传出去，愿意在人生的当中以大使命作为我们人做他人生的方向的弟兄姊妹，求主你也激励他，激励他们能够在前面的路当中更了解神你的心意，也真的能够在地上以活出神的使命为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关注，他们需要的能力，我们的主你有圣灵的能力来充满他们，所以就求你用圣灵常常充满他们，也用你的真理使他们的生命成圣，以致能够更给你使用，在前面的路当中来经历到你有一个与他们每一天同在的大能。感谢你的恩典，有弟兄姊妹愿意啊，在这个七月进到这个短宣的机会的话，也求你感动他们啊，能够准备好自己，以致能够给你使用。神啊，我们再一次盼望你的国降临在地上，盼望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弟兄姊妹待会会一起来奉献，来表明我们对你的忠诚，对你的爱，求主你悦纳我们所埋下的，在你的圣功当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